创世纪第39章1-23节，蒙福之人。普杰西牧师，2011年2月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章经文，很明显和上一章形成鲜明对照。38章里，我们看到的是犹大与他玛的乱伦。犹大这个以色列的头领之一，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完全不像约瑟。你打开今天的经文会面对不同的问题，但至少有一个问题你必须问，作为基督徒，一个顺服的人得到的是什么？神儿女的顺服会带来神什么样的祝福？我想我们都同意顺服带来祝福。有人讲关于顺服带来财富这样的道能挣百万，其结果使得有些会众生活被毁，因为他们照着这个传道人讲的去做，就带来一系列问题。你若顺服神，是否就一定在今生得到财富上的祝福？约瑟的生活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约瑟身上学到如何顺服神，如何在我们的顺服中遇到试探的时候凭信心跟随神。39章1-6节，这里一上来就让我们看到约瑟的可怕状况。三次提到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这故事要么是口传的，要么是写下来的。他们自己也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刚刚读到这几句，我们马上看到约瑟在主人波提乏家里凡事都蒙祝福，连埃及人都看出这个，这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因此波提乏也希望因着约瑟蒙福，让约瑟管理他家的一切。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享受约瑟摆在桌上的饭食。你想过没有，约瑟是怎么生活的？想想我们自己，什么是我们所亲爱的得安慰的东西？我们想到的是家庭、朋友、家园、你熟悉的城市、环境等等，约瑟没有任何这些东西。他最近的、最亲的人拒绝了他，背叛了他。他远离家乡，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在应许之地。从一个天然人的角度上看，约瑟没有听到神向他说话，没有向他显现，安慰他。这里的经文很明显，虽然从人的角度上他孤身一人，有一件事情没变，即使是在埃及，神还是与他同在。正因为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就同在。这里用的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与人立圣约神，他到亚伯拉罕那里，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可是对于约瑟来说，这个应许是挺难相信的。然而神的确祝福了约瑟，也通过约瑟祝福了波提乏，因此祝福也流向埃及。很难使人联想到诗篇第一篇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使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有一切理由满腹苦水疑问，但他却是忠心的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就祝福他。到此为止，这是我们所喜欢的主日学材料，对吗？努力工作，顺服神，你的生活就会好，你蒙祝福，你周围的人也都蒙福。我们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幸的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往往不是这样。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作者好像是漫不经心地提了一下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7-20节，试探者出现了。凡约瑟所行的尽都顺利，再加上他长得英俊，吸引了波提乏老婆的眼光。这里的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但中文还是多了一个字，和我睡。很明显，这个女人有权利在家里说算。这里她说的不是邀请，而是命令。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请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我知道我们是教会，常常把事件描绘的比事实上更粉一点。假设你是约瑟的话，生活中遇到的都是黑暗。神在异象中已经预言他将登上掌管哥哥们的位置。然而今天在外邦之地做奴隶根本没有自由，更别说结婚成家了。这时候他非常容易在此痛苦的环境里抱怨说，你看看我的生活，看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吧。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造成的。现在让眼前这件事情随其自然就可以了。提醒一下，约瑟这时候大约是在17-19岁之间，正值年轻力壮，看上去没有前途。现在这个掌管家里大权的女主人说，我要你。男主人又不在，这是个多么容易让约瑟滑入的试探。在我经历的这一切之中，我难道不配得到这个吗？谁能在这件事情上责怪我？这不也常常是我们犯罪的理由吗？你在家里受到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孩子的不公对待，跑到外面去干些不检点的事情，自己找理由说这是我应该有的。要不是他们这样对待我，我就不会犯这样的罪。约瑟可以说，这是他命令我的，我一点责任也没有。然而在约瑟的回答里，我们不得不想起乐园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创世纪里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但不可忘记我们是哪里来的。这个女人来到约瑟面前，手里拿着禁果，告诉约瑟起来，伸手去取那不属于她的权利，伸手拿吧。谁会管呢？你就站在这不属于你的位置上又怎么样呢？这正是乐园里所发生的，这棵树你不可碰，但是碰了之后对你大有益处。这就是约瑟所面临的试探。约瑟啊，你的神在哪里？你还有什么未来？为什么还要被那位神的道德和他那些刚把你卖作奴隶的神的子民约束？继续侍奉这样的神不是太幼稚了吗？是他的手造成了你今日的光景。这就是试探，你很容易自己找出理由，把自己所干的事情视为公义，而自己心里一直就知道是蛮有罪的。让我们来看约瑟的回答。第8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在列举了主人对他的信任之后说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不是得罪主人，而是得罪神。约瑟知道，假如他伸出手去，就得罪把家里除了老婆外一切都交在他手里的主人。但他连得罪主人都没提，他这是得罪神。园子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不可碰这棵树上的果子。不禁使人联想到诗篇51篇，大卫因着自己犯下的大罪向神哭求，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很难令人下咽的经文，乌利亚会怎么想？因为他被大卫谋杀，大卫偷了他妻子，并使他怀孕。当大卫对神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这听去难道不像是基督徒的最轻描淡写吗？然而大卫知道，尽管他对其他人所犯的罪有多恶，但他是在对那造了他的、拥有他的、圣洁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神公开对抗，就好像大卫说，我是神，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卫认识到自己对这位维系自己生命的、拯救了他生命的神犯下的罪有多大，到头来我必须面对他。约瑟知道假如他这样做会得罪主人，但他更认识到这将得罪神。罪不杀我们，会不会被抓住，会不会找我们在地上算账来衡量。弟兄姐妹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常常以这个标准衡量罪，我被抓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大概谁会知道？我受到了不公待遇，这样对待对方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神面前做的，一切罪从最高意义上说，都是背叛这位神，我们是在对他说，我不要你管。约瑟根本不想与此悠然，是圣灵一时激动他，赐给他能力，拒绝了这巨大试探。但是这个女人天天来找约瑟。C.S. 说得好，那种说好人不知道什么是试探的说法，明显是谎言。只有那些试着拒绝试探的人，才知道试探有多么大的力量。一个人在遇到试探的五分钟里，是不知道一个钟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坏人不知道什么是坏，他们活在永远都只会放弃的避难所里。约瑟天天抵挡那试探，痛苦地保持他在神面前的身份。最后，女主人直接动手拉住约瑟，命令他说，你和我睡觉。约瑟跑了出去，连外衣被他拉下都顾不上。这个坏到极点的女人恼羞成怒，把家里的人都叫进来，对他们说什么，自己老公把这个希伯来人带进我们家，他想要侮辱我，然后对自己男人说，你看看你带来的这个希伯来人都干了些什么，他想要奸污我。14到20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波提乏听了之后，一怒之下把约瑟投入大牢。约瑟从波提乏家的大管家到袍子被剥掉，被诬陷，最后被下到监狱里。他的下降还在继续，一点也没见好转。从他被哥哥们卖作奴隶，离开应许之地，进入埃及人家里为奴，现在成了埃及监狱里的囚犯。这就是他作为一个顺服主的儿子所得到的。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人是有福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引用诗篇第一篇吗？诗篇第一篇是真的吗？顺服神的人并不总是蒙福，不是我们以为的祝福，但约瑟是蒙福的，这我们会在后面看到。他放弃了埃及王室的一切好处，为的是遵守神的律法。你们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多少次为了得到好处，视神的律法于不顾。约瑟为了顺服神的律法，降到社会最底层。但我们是多么容易放弃，为的是继续生活在舒适之中，为了我们的名声，我们的财富。19节到20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21节到23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你注意到没有，这段经文几乎就像一开始的经文一样，连很多字都一样，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你看，这故事还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第一句话，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就说明了一切。约瑟看上去孤单一人，不断遭背叛，然而耶和华与他同在。圣约之神说，我永不离弃你，我必祝福你，万国必因你得福。神在监狱里与他同在。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受苦并不能把我们与神的同在分开，神的同在就是祝福所在，因为神是祝福的神。你有没有在约瑟身上看到亚当所缺乏的？约瑟拒绝去碰那禁果，结果受苦，但受苦却使得他掌权，尽管是在监狱里，他仍然在那里管理。记得这个故事开头吗？波提乏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到了第二部分，他的袍子留在了波提乏老婆手里，在他被关进大牢后不久，一切都又回到他手里。他在那里成为掌管的。你在约瑟身上看的，难道没有在耶稣身上看到吗？这位在创世之前就在父神身边掌管万有的，按照神的设计，神的旨意来到这个地方，他的一切行为没有别的，只有公义。他在顺服中受苦，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他得到的是什么？他遭背叛，被剥去袍子，被毒打，被钉十字架。他从天上下到地上，从地上下到阴间。然而在他的顺服中，神没有遗弃他，一直与他同在，直到使他复活升高，将万有和一切权柄都交在他手里。基督的故事并没有在十字架上结束，而是复活升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故事也没有结束。顺服带来祝福吗？是的，这祝福在今生看上去像什么？像难处，像受苦，像试炼，像死亡。但这并非是这个故事的荣耀所在。你不像约瑟，不断失败，不断放弃，你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你没有像约瑟那样抵挡试探。然而，福音的荣耀是，因着基督，神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撇弃你，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应许过，我必将已经在你里面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哪怕是在你的叛逆之中。我们读这样的故事说，看啊，约瑟的荣耀。孩子们啊，要像约瑟那样说，不，这不错，我对你们所有人都说，你要抵挡试探。但事实是，我们在试探中天天失败。但神的应许不改变，因为那位顺服的已经来了，完美的替我们做到了。因此，神不会撇弃我们，不是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当那复活之日，你的祝福必来到，那些因着你顺服而来的祝福，你必说，那不是我做的，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愿你记住这好消息， 愿这福音带领你抵挡试探。让我们一起祷告。